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东部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8日汇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15位议员也来到国会山前同庆，其中不仅有长期支持法轮功的资深国会议员，也有刚刚当选的国会议员。他们是斯格若、兰茨曼、拉莫勒克斯、吉尼斯、瑞德、比赞、库珀、穆伊斯、科克兰、瓦甘托尔、马国基、贝克、古列尔明、万登贝尔德。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自由党资深议员斯格若带来了加拿大新当选总理卡尼和加国政府的祝贺。他说，我代表我们的新总理和加拿大政府，欢迎大家在这个美丽的晴天来到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法轮大法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包括加拿大的许多人，他们每天都在实践法轮大法的教导。真善忍核心原则正是当今世界需要的关键原则。如今无论我们看向何方，都充斥着动荡。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包括孩子们，都在苦难中。如果我们能让每个人都相信真善忍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保守党副党领兰茨曼也是法轮功的常年支持者之一。他说，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庆祝，未来会年年如此，这不是我的第一年，也不会是最后一年。我想，我以不同的方式和你们站在一起已接近20年了，我会继续来和你们一起庆祝。反对党副院领袖、国会议员瑞德在讲话中表示，法轮功学员完美地体现了真善忍的美好原则。法轮功学员们通过集体练功、节目表演和乐团演奏等方式庆祝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过往民众和游客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渥太华居民麦赫迪和父亲对真善忍产生共鸣。麦赫迪说，真善忍，这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
美国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多、副州长斯塔夫罗斯·安东尼颁发褒奖状褒奖法轮大法，并向法轮功学员表达祝贺。
阿根廷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美好。有一位被现场庆典感动的女士表示，如果每个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世界将发生真正的改变。
5月31日下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区博士山的购物中心广场集会，庆祝第26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 多位政要亲临现场恭贺，赞誉法轮大法团体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为社区注入积极的精神力量，是澳洲社会的楷模。白马市市议员布莱尔·巴克在致辞中首先转达了白马市市长安德鲁·达文波特的问候。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是法轮大法团体的好朋友，也曾多次到博士山花园的练功点与大家共度时光。我深知真善忍这三个核心理念其实也是深深植根于澳洲文化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非常善良，是所有人的楷模。维州立法会成员州议员大卫·林布里克表示，这些年来我学到了法轮功学员践行的真善忍，这也是我所尊崇的价值观。能有像你们这样的人居住在墨尔本东南大都会选区中，我感到非常自豪。他强调，我将始终为你们的权利而战，让你们在没有迫害或歧视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信仰与修炼方法。活动结束后，林布里克将他的演讲视频发布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
澳洲各大城市在2025年5月13日法轮大法日前后纷纷举办隆重的游行、集会等庆典活动，庆祝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澳洲政要、各界精英、社区领袖共同祝贺大法日，颂赞法轮大法带给澳洲最珍贵的东西，并感谢法轮大法为社会注入高尚道德与善的能量，令上亿民众身心受益。医国党代理党鞭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真善忍原理是和平、人性和自由的根本。根据我的了解，自由是基本人权，是人类进步的关键。请代我向你们举行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将继续支持你们对自由的追求。首都行政区立法会副议长安德鲁·布拉多克表示，我很高兴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这是一个分享文化和修炼真善忍的绝佳机会。我认为真善忍理念至关重要，政治家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一准则，社区将会变得多么美好。法轮大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广传，法轮大法为如此众多的人们带来了喜悦、幸福、正念和精神升华，这绝对值得尊重。
法国和德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4日和25日分别在科尔马和斯特拉斯堡两个城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游人和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演示法轮功功法，并提供了有关法轮大法的资讯，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迫害。阿里是阿尔及利亚人，他表示自己了解中国共产党自上台以来到现代的历史，这是一个独裁政权，强行控制了国家的所有财富。他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的邪恶本质，并为自己的举动感到自豪。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5月24日在瓦勒港口对面的甘贝塔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设置展位，分发传单，征集签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布沙尔出生于法国，看到这些展板时感到非常难过，难以相信活灾器官真的存在。他不禁要问，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如此残酷？这个民族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他立刻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位于南特和莱索布德奥龙之间的帕鲁奥市5月24日举办了协会论坛，邀请了旺代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有位市长今年观看了神韵演出，他来到协会论坛，加入了法轮功学宫的行列，尝试学宫。 5月23日，旺代省的法轮功学员到圣吉勒克鲁瓦德维的西昂市场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与当地居民和游客交谈，介绍法轮功。下午，他们应邀来到博索莱尔老人院介绍法轮功，并向老年人交功。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31日在夏特莱街区再次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明真相的游人和民众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愿为结束迫害出一份力。
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24日来到南部的蒂尔堡传播法轮功真相，在繁华的商业街布置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展板。瑟巴斯提姆是蒂尔堡大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他说，我以为自己每天上网，对国际事件很了解，但是我竟然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指中共活摘器官。我被震惊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真是太不幸了。我今天知道了这个信息，我会在我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并关注这件事，希望有一天能够结束这种罪恶。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5月24日至25日举行一年一度的世界村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20年参加此活动，通过设置信息展位、演示功法、发放资料和征集签名，向公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今年，许多民众在看到芬兰广播公司伊尔新闻关于中共加剧在芬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道后，主动前来了解情况并签名支持，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和平理性表示钦佩。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5月24日在普罗夫迪夫中心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分发传单，展示大法修炼的美好，并征集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许多保加利亚人得知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震惊，纷纷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甘卡和埃米尔是一对准父母，他们非常认真地听学员介绍法轮功真相。埃米尔说，我想签署请愿书，因为我完全反对中共对无辜人民犯下的邪恶罪行。
日本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2025年越南节之际，法轮功学员于5月31日和6月1日两天在代代木公园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真相，并呼吁制止迫害。人们都欣然接受了资料，纷纷表示对活摘器官的真相感到震惊。山内先生在1999年以前就对法轮功有兴趣，因此了解真相，他表示希望立即停止迫害。来自摩洛哥的玛利亚女士说，我支持你们，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我认为真善忍是非常好的价值观，不仅对你们个人，对周围整个环境来说也都非常重要。
以描绘自由为主题的第五届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于5月30日在韩国首尔韩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演艺大厅举行盛大开幕式，开幕作品《国有器官》震撼全场，很多观众走出影厅时眼眶都湿润了。《国有器官》通过追寻两位青年被警察抓走后在监禁中失踪的行迹，揭露中共以国家行为主导的强摘器官，曾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地引发热烈反响。韩国蔚山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研究生院院长李继凤则表示，这部电影让他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事情有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认识。他谈到，活摘器官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残忍的屠杀继续发生，必须关注它，必须行动，必须把中共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出去。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甘肃籍法轮功学员高连厚先生在北京大兴区打工期间，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于2023年9月被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的派出所警察绑架。2025年5月下旬获悉，高连厚被北京法院非法判刑6年。高连厚52岁，在河北省唐山市居住期间，因传播法轮功真相曾两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一次被非法判刑。
黑龙江绥化市法轮功学员杨传厚2024年10月23日去肇东市公安局取被非法扣留的车，被非法刑事拘留，被关押到绥化市看守所。杨传厚被绥化警察诱骗绑架，随后又被非法关押在海伦看守所，被构陷至海伦区检察院、海伦区法院。2025年5月9日，他被非法判刑5年半。近年来，杨传厚和宋宏伟夫妇屡遭中共迫害。2018年10月，杨传厚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2年。宋宏伟因为给丈夫送衣物，2019年5月被非法判刑1年半。2022年9月，宋宏伟又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6年。杨传厚一直被公安非法网上通缉。
黑龙江绥化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荣品，2024年9月被警察撬门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3月28日被非法庭审，枉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他上诉至绥化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
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杜建新、王凡夫妇和法轮功学员傅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1年多。2025年5月26日在东营区法院被非法判刑，其中王凡被枉判4年，杜建新、傅建被枉判3年6个月。三人都不接受非法判决，已经确定上诉。杜建新和妻子王凡今年分别是51岁、50岁。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被非法劳教、判刑，遭酷刑折磨，敲诈钱财，克扣工资，降职使用，最后被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等迫害。2023年11月29日，东营市公安局、胜利油田滨海公安局及辖下派出所出动警力，绑架了10多位法轮功学员。4位法轮功学员杜建新、王凡、傅建、张爱全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看守所和东营市看守所构陷。
湖南郴州市永兴县20多名法轮功学员与家属2024年7月20日被绑架、抄家抢劫，李群娥、许运妍、刘金华与李桂凤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近期，李群娥被非法判刑4年，2025年2月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收押调遣中心，许运妍又一次被非法判刑2年，曹水菊被非法判刑1年半。此外，永兴县7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瑞珠被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据说被非法关押在长沙监狱。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今年66岁的法轮功学员韩孝莲，2024年4月17日外出给百姓传真相被绑架，遭九台区公检法黑箱操作，司法构陷。近日得知，韩孝莲或被非法判刑3年或3年半，仍无确切信息。目前，他已经被劫持到长春市女子监狱。 韩孝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拘留15天，非法劳教一年。2002年被绑架，2003年被非法判刑11年。
四川广汉市金鱼镇7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菊英，2024年9月18日被金鱼镇派出所警察叫到派出所，被劫持到德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期张菊英被非法判两年劳改。张菊英曾多次遭到广汉市610和警察的绑架、非法关押迫害，曾两次被广汉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年半。2023年12月1日，张菊英在金鱼街上发放新年台历，被广汉市核心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数小时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2024年6月12日，张菊英被广汉市检察院的陈立非法起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几点思考，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我想应该仔细的正确的思考当前我们面临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的问题，现在把自己的一点思考拿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指正。一，信师信法，加强主意识，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在心态不稳或不够纯时，发正念起不到强大的作用。我们自己的对师对法的笃信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负的因素带动，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会平稳。把握好自己，才能制约好自己的场。你的场中的众生，包括周边的常人，才能不被邪恶的谎言造谣所带动。其实邪恶的这些伎俩都是在黑锅里用过的，对于学法坚实的同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黑锅中破除中共邪说时，我用过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师父在中国传功讲法期间，中科院科技人员曾在师父公开讲法的现场测试师父的能量。他们拿来一个密封的试管，里边装的是铝片。我们师父只将试管晃了几下，实际就是炸了一下，把铝片的金属元素的排列顺序改变了。中科院再去检测时，发现原来的铝片已变成几种不同的金属了，其中有金、银、铜、铁等，这不就是点石成金吗？这些公开发行的讲法录像带都是相当于现场直播，经过认定的。如果是假话，中科院相关人员会沉默吗？这么打压，怎么不叫中科院的人来辟谣呢？说明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做过测定的事是事实。一个自己能制造金子的人需要去敛财吗？对于这一点，那些恶人无言以对。而且点石成金这个问题在邪党教科书和教辅材料中经常出现。教科书本意是企图污蔑大法，却把一个科研事实讲了出来。二，找回昔日的同修，用最大的善去化解冤怨。被利用迫害法的人曾经是我们的同修，我们对那些肆意毒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都能善意的讲真相救度，对曾经的同修为何不能？监狱中、劳教所中、洗脑班中，到处都是犹大，他们的破坏力要比那些恶人还大。我本人曾经认为，那些当过帮教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中毒太深了，
已经完全被魔操控，迷失了真性。但是事实上，我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佛法无边。当我们真正有宏大的慈悲去救度时，情况就会变，大法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事例一，监狱的犹大回归大法了。一个同修第一次被判五年冤狱时，一直反迫害，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号里度过的。出狱时，手上一直带着深深的手铐痕迹。据监狱大队长说，那位同修刚被送到监狱时，是把他拖入监狱的，当时拖得水泥地上都冒火星。第二次他被迫害入狱时，没有人逼他转化，认为不可能啊，结果他自己转化了，当了帮凶。出狱后，当地协党政府给他恢复工作，补偿20多万，好像还给了一个楼房。这样的主动协务者，最后在同修的努力善念感召下，竟然又走回来了，成了坚定的大法弟子。我和狱中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说，有了某某的实力，我对任何生命都不放弃，都有希望，因为我的师父慈悲，大法高德。他也挺高兴，似乎觉得自己也有希望了。在我走出魔窟的前一天，他特意安排我不穿囚服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谈话。在狱中应该是少有先例的，平时我只是在监狱里不穿囚服。事例二，洗脑班的犹大期望回归。他是我的同事，修得比较晚，修炼仅一年多就第一次被绑架，说出了很多不该说的事，也因此使很多同修被迫害严重，下岗失业。他出来后，同修不理解他，说不收他的严正声明，因为在他之前，当地没有配合邪恶出卖同修的先例。在当地，警察们都认为法轮功是铜墙铁壁，每个人出事都自己扛。他的行为使同修们产生了怨。我那时虽没有那么善的念，但知道按照大法要求是不该恨的。而且巧合的是，我那时刚好看了一位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里面谈到跟他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同修被绑架，说出了很多同修，就没说他。再见面时，这位同修问原因，大人说，我当时没想起来你。我就想，这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因素，不能全怨同修。我就去他家想劝他重新振作，爬起来。结果没想到，我一进门他就抱着我哭，说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我，而且直接说他不觉得欠其他人什么东西。他第二次被邪恶迫害后，被利用在洗脑班当了帮教。洗脑班的很多迫害的东西都是他制定的，很邪恶。当时我正在被迫害中，从家人口中知道他又一次背叛大法，我辗转给他写了一封信，但家人和同修们担心被他出卖，没给他。也是巧合，一个被他转化的同修看过此信，告诉了他，应该是对他有触动。我在艰难的被迫害中还在惦记他，所以后来当洗脑班人员要他来迫害我时，他拒绝了，他说他没办法转化我。我从洗脑班回来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我，只是那时我被迫害严重，没有见他，但我悟到他是希望我能救他。这里就是想说，用最大的善念给任何生命希望。事例三，被深度洗脑的同修醒悟了。有位同修被谎言欺骗很深，甚至把为他发声的正义律师的手机摔碎，骂他们骗钱。去他家陪他学法的同修被他扯着从地上往外拖，看到他家人同修的大法书或资料就撕，甚至威胁报警。最后在他的家人同修和周边同修的共同努力下，他也转变了。在离世前，他告诉他的没修炼的亲人们，一定要常帮他念法轮大法好。他说怕自己在回归途中会忘记。听着同修们的讲述，我泪流满面，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 事例四，小童修的单纯。小孩子是单纯的，他们没有过多的接触世俗，就像一首常人歌中说的，认为老虎可爱的小和尚一样，也很容易被欺骗。我记得监狱黑锅的人说起一个少年小童修被判刑，被他们欺骗转化时，辩不过那些犹大。最后小童修说，是某教我也练。他们当笑话讲，也是为了从侧面打击我，但我的心却很痛。那么纯的孩子怎么能抵得住邪恶的变诈诡计呀？由此我又想到那些被骗的年轻学员，邪恶应该是用了孤注一掷的手段的。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当然，找回同修的过程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的。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修，在找回同修的过程中差点出事，很多因素还不是我们修炼中的人能看全的。三，向内找，消除同修间隔，形成整体。我是一个很自我、很强势的人，有时候我就想，在这样的严酷的红色恐怖高压下，自己还这么跃跃欲试地表现自我、强调自我、抱怨同修，如果是在自由的环境，会膨胀成什么样啊？这或许也正是旧势力迫害大法的借口吧。常人都知道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道理，我们修炼人却还表现得不如一个常人吗？我接触和听到的有很多地区同修间隔都很大，甚者成派系，还有的甚至协调人都在内耗中离世。当然，内耗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那时我就很感慨，国外的同修真了不起，都是精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在自由的环境中还在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特别是还有特务的挑拨，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还在相互配合修自己，多了不起的同修啊！想想自己真是汗颜。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在旧人的区场中插着的邪恶的黑柱子，我悟到那是同修间的间隔。我们同修间若没有间隔，能达到无脉无血，那柱子往哪插呢？无立锥之地啊！自己每每读转法轮中申公豹和姜子牙的故事，甚至语气中都带着对申公豹的轻视或嘲笑。其实当我再仔细内省时，才发现修炼中我多时都在扮演申公豹的角色，根深蒂固到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妒忌心。同修们，还是那句话，同修一部法，无量的圣缘。师父在红岩寺同一条路中讲，同修才会心在一处，共同精进，相互帮助，走向神指的归宿。让我们默默补充，默默圆融，珍惜圣缘。四，让神的那一面清醒。当听到师尊被辱这个沉痛的消息时，我惊醒了，自己很多的人中的想法都没有了，那些之前一直努力也过不去的关，放不下的东西，忽然一下都放下了，神的那一面清醒了。我知道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不争气的弟子在消减最顽固的业力，表面上是我们在护法中打起精神精进，实质是师父为我们在承受。那些还在想师父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同修们，别忘记师父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才是历史这一时期的主角。不要说我们被谣言影响，就是我们有想去权衡一下邪恶的谣言的想法，都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玷污，怎么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啊？五，发正念。有了正确的基点，再发正念才会更有力度。仅举最近一例，在亚特兰大首场演出时，我发了一个上午的正念，事先已算好了时差。滨海城市的冬日是水汽很大的，但是那天的天空是夏秋之交的感觉，清澈的真诚，温暖的和善，真的，我不知用什么词形容，就是特别的特别。女儿晚上下班回来说，今天在她的办公室里， 他的办公室是阴面很凉，看着纯净温暖的天空，他都感动了，就觉得心暖暖的，身体也暖暖的。以上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点认识，也写了几天，因为层次所限一定有偏颇，但我就觉得应该写出来交流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党文化，学会修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日。我从小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修炼前后我都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特长，我一直把自己当成裁判，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被裁判的一方，这种变异的观念在我的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我求别人帮忙时，别人的做法不如我意，我就会抱怨，心里不平衡。当别人找我帮忙时，如果别人的表现不合我意，我也会抱怨，愤愤不平。当朋友请我吃饭，有时我会嫌弃朋友做的菜不好吃，不是心怀感恩，而是自以为是，乱发表不满。在邪党的斗争哲学的毒害下，我永远都是在怪别人，评判别人对我的不如意，从来不是怀有感恩别人的心。在我的眼里，别人永远做的都不如我，永远做的不够好。修炼20多年了，我还没有完全改掉这坏毛病，真是愧对师父。我深知走不出旧宇宙的理，就不可能进入新宇宙。在修口方面，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可就是收效不大。最近我通过背法、抄法、认真学法，终于明白了，自己修不好口，就是因为观念没改变造成的。总是用旧的观念看问题，总是带着旧的观念评判人和事，那就会一直停留在旧宇宙的理中出不来。找到根子上问题后，我要求自己做到：一、学会闭嘴，做到少言寡语。我先从在家里开始做起，没有别的事，我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抄法、背法、学法，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尽量不与家里的常人议论是是非非，少给家人提建议，不给家人讲大道理，只要是家人做的事情不违反大法，就尽量不谈相反的意见，做到克制自己，说的话越少越好，因为言多必失，少言为贵。二、转变观念，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不转变人的观念，老是用人的观念考虑问题，想做到修口是很难的。对于修口这个问题，自己修了20几年，老在此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孔子讲不二过，可我反反复复在同一个问题上一过、二过、三过。其实我也明白自己在努力的改，可每当遇到关键问题就会草包露馅。比如看到常人的过错，明知道不应该管，可就是管不好自己这张嘴，非得评论一番才过瘾。遇到同修之间发生争论时，明知道看到对方的过错，要向内找修自己，可就是做不到，非得去分析同修的对错。有时与常人发生矛盾时，明知道100%的是自己的错，可就是心里放不下，非得善意的解释一番，才感到心里平衡，老是管不住这张嘴。其实就是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师父讲的修口的法理要求自己，不能转变人的观念，没有修出一切为他的慈悲心来， 就是围绕着私心打转转，被旧宇宙的思框住了，走不出旧宇宙的思，就进不到新宇宙中来，这是真理。师父开始讲法就讲给我们了，可自己修炼了27年了，还没有从旧宇宙的思中走出来，还不能将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做好师父让做的。写到此，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我发誓今后一定要做到学会闭嘴修好口。三，在物质上也要做到修口。我越来越感到修口不只是在用语言上要做到，在物质方面也应该做到修口，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比如贪吃方面，记得一个阶段我爱吃零食，每当看到爱吃的东西就想吃，后来越吃越爱吃，一天不吃零食就感到好像这一天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再后来吃了零食，有时就会肚子难受，有时牙不舒服，有时出现牙疼，有时出现肚子发胀，有时拉稀等等不正确状态。现在想来，这都是在物质上没修好口的原因造成的。最近我在这方面注意了，尽量少吃或不吃零食，这些不良的状态开始减少了。我知道我找对了，师父就帮我了。总之，修口问题可能对一些精进的同修早就做好了，可是对自己来说确实至今还没有做好。但我已经发现真正做到也不是很难的，只要心性能提高上来，做好是没有什么难的。今后我一定做到不轻易张口，不议论是非，不随便提建议，不给任何人讲道理，说话越少越好，讲真相救人除外，不炫耀，克制自己少说话，不贪吃等等。只要能做到，我相信自己一定会修好口的。个人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路西法所为，修去自身的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我一直在意修去妒忌心这颗人心，感觉好像没了。可是近期看了明慧文章，从路西法的堕落看今日的信师信法后，感到文中提到的现象在我身上还有。文中提到路西法是上帝耶和华座前最高天使，侍奉上帝，协助管理神界。有一天上帝造了亚当，又宣布亚当为王，让众天使膜拜。路西法说，我绝对不会参拜如此卑劣比我晚出现的东西，在他形成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他才应该要参拜我。在路西法眼里，亚当是在他之后，是低等人，差距悬殊，怎能向他屈膝呢？自己能力与智慧完全可以代替神坐在天界宝座上。于是他带领三分之一天使叛变，最后被打下了地狱，成了撒旦。读这篇文章时，我对照自己发现思想中路西法的影子严重存在。比如生意场上能力低的老板超过我时，心里泛起醋味，新同修交流时夸夸其谈，心里不舒服，看不得劣质生打100分，瞧不起老实巴交人提升。我曾有个深刻教训，一个年轻同修，我一直认为他做事极端，他家里人对大法不认可，后来他当了协调人，而且很活跃，我心里有轻慢之意，总用人的观念看他。有一次他让我接待为同修辩护的律师，我说忙没时间，他说那你帮助收集同修被迫害信息上网曝光，我说我不了解情况没法写。他见搬不动我，又说 那你就多发正念吧。其实他一点没错，这些事我都能干，我对他是妒忌和不服。迫害前我是辅导战人，弘法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那时他还是教公员，经常问我这个那个的。现在他指使我，我摆老资格，你才几天，怎能指使我呢？我应该指使你才对，像路西法一样拒绝屈膝。其实修炼呀，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要修去那些自己认为怎么有本事比别人强，蔑视低微生命等人心，修出谦卑、恭敬、大善、为人做嫁衣的境界。当晚师父梦中点化我，开车本想往前走，却挂倒档，我很后悔，当面向他道歉，又在同修中曝光此事。在大陆迫害环境中，谁能站出来当协调人是很值得佩服的，只有放下生死和为整体着想的境界才能站出来。我怕心重，不敢担当，读这篇文章我深受触动，我认识到看协调人不要看能力，哪怕能力再低，像阿斗那样平庸无能，大家都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去圆融配合，都会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这才是正实大法和师父所要的。我注意修去妒忌心，对协调人我主动接近，真心配合，不摆资格，谦卑对待。但有时候我发现在交流时，我在跟前协调人和新同修说话拘束，不时看我一眼，我知道自己修得差，自我东西多，心没跟同修融到一起。其实越是老弟子，心态越要修出祥和与谦卑，越要让人感到亲近和知己。如果别人对你敬而远之，那你就有问题了。宇宙是师父所成，师父珍惜所有生命，弟子也要珍惜所有生命。如果有一天一个卑微生命突然出彩或站在你头上，你要高兴，要为之喝彩，因为那是宇宙需要，是师父所要。路西法不懂这一点，必然在旧宇宙属性中要那样做，被打下来也是必然。宇宙浩瀚无穷，天体无穷巨大，生命无量无际，没有高低之分，恭敬生命，谦卑生命，就是净师净法。一点浅显的体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那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一大魔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号。我是一个在演讲乱法中摔过大跟头的弟子，自以为是在帮助同修精进，其实是抱着一堆人心在证实自己。在明慧编辑部当头棒喝后，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求名、显示、证实自己等十多种人心，并决心去掉这些人心。这些心虽然在实修中不断的变弱，可总是去不干净，时常会表现出来。随着继续深入向内修，我发现这些心背后有一个很顽固的、不易察觉，甚至已经形成自然的心，觉得自己不错。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师尊把法背后的一层标准点给了我，天上的神佛如果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那么一念，佛就掉下来了。我瞬间惊醒，当即明白了，这是一个必须非常严肃、严格杜绝的心，是必须要达到标准的。第一部分，这颗心来自魔。我在每天的修炼中开始着重清理这颗心，但又觉得这颗心根子很深。随着不断的向微观中修，我逐渐地拨开了层层迷雾，惊讶地发现这颗心背后竟然是一个层次极高的魔。它有着高级生命的形象，但身体是灰色的。从宏观到极微观空间，它的粒子遍布层层空间。这个魔在大法弟子的身体内隐藏得极深，操纵人的一丝一念， 不仅严重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还操控有执着的大法弟子乱发，在整体中制造混乱。此魔毁掉了很多大法弟子，危害极深，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它，修取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清除这个魔。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有各种思想反应与表现，例如觉得自己法学得好，觉得自己正实法做得好，觉得自己很经济，能吃苦。任何一方面不错都可能会生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甚至是自己哪一点比别人好都会觉得自己不错。这颗心已经形成自然了。同时，这种心会使同修之间产生矛盾，配合不好，觉得自己不错，会让人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觉得自己主意好，觉得自己高明，有主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不考虑别人，沾沾自喜，高高在上，不配合别人。尤其越是在矛盾中，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对，魔就会加强这种思想，更让你觉得就自己对。这颗心越不去，越会被魔利用，干扰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做正实法的事。觉得自己不错的心，让我们的心性变得很脆弱，稍一动念，随之各种执着接踵而来。当修取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时，我感到这一堆堆的执着从根子上修掉了一大层，心性上更加扎实了，心态也更加纯净慈悲了。第二部分，这颗心是自心生魔的根源。在修炼初期，自以为不会出现自心生魔的问题，可当修炼不断深入，我发现一旦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念头，就是在自心生魔的状态中了。如果在修炼中不注重修取此心，发展下去，这颗心越来越重，就更难以把握好自己，弄不好就毁掉了。这个魔干扰的方式极其隐蔽，例如这个魔会在思想中夸你了不起，夸你修得好。有时思想中冒出的觉得自己不错的一念，以为是自己在想，但其实是魔在身体的微观处发出的。它很隐蔽地反映各种思想，让人不自觉地生出各种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如果我们不及时察觉，甚至被魔带动，魔就更会加强你那种思想，逐渐让人心膨胀，最后就真的自心生魔掉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警惕思想中出现的任何觉得自己不错的思想念头，才能坚定地走在大法弟子实修的路上。第三部分，这颗心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严重者背叛师父，坠入魔道。未修炼前，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什么也不是。修炼后，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除名，给我们净化身体，给予我们一切，是我们的师父伟大，而不是自己如何不错。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无形之中将自己摆在了第一位，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敬师敬法的心，严重时会让我们心生邪念，走上邪路。例如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让我们心生狂妄傲慢，在正实法中稍有成绩就自负自满，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修得好，觉得自己在法上，觉得自己了不起，有本事，对自己修炼感到满意，无形之中把自己摆得太高，对师父不够虔诚，甚至是把自己摆在师父之上，或者在碰到磨难过不去时，用常人标准衡量师父，抱怨甚至怨恨师父，这都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甚至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这方面我们要主动去修，是师父把我们捞了起来，是师父在度我们，我们不能做了点事就觉得如何，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从始至终，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做到这一点，魔就会加强对师父不敬的思想，在身体的微观中干扰我们，诱导我们对师父魔变，最终毁掉修炼人。第四部分，为什么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这么顽固呢？师尊的一句法展现在我眼前，师尊在红银寺随笔中说，人眼识人理。我悟道，人很可怜， 被封闭在这个谜的空间，看不到宇宙的真相，还觉得自己是这个空间的高级生命，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宇宙中生命无量无际，自己只是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而已。大法造就了宇宙的各个层次的生存环境及各个层次生命应具备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能力，是师父赐予的。悟到这里，我破除了谁高谁低的观念，因为这个宇宙中无论多高的生命，拥有多大的能力，或者多低的生命，所有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只是生活在宇宙中不同的环境而已。对于造就我们的神，不应该无限敬仰吗？用最纯净的、无限敬仰的心感恩师父与大法，才是大法弟子敬师敬法应该达到的标准。第五部分，这颗心是导致乱法、演讲乱法的根源。我曾经在本地多次演讲乱法，表面上谈的是如何正念正行，如何否定旧势力，如何做好三件事，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注重实修，带着很多人心，比如求名、显示、证实自己、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在同修之上指导别人的心在宣扬自己，严重干扰同修信师信法，破坏大法。后来我变得自满自负，更加强势，还自以为是自己正念足，在不断的演讲乱法中觉得自己了不起，狂妄自大、傲慢的心越来越重，这个魔又不断地往思想中强加不敬师不敬法和对师父的恶念，想因此毁掉我。当不断地向内修，找到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发正念清理时，我发现身体内层层都有这个魔，于是我不断实修，不断提高心性，一思一念中发现它，认清它，并不断地清除此心此魔。在不断的提高中，从宏观到微观中层层清除。我也发现参与过乱法和演讲乱法的同修体内都有此魔，由于没有实修，各种人心被魔带动，难以认清，给大法和整体造成损失，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我建议大家都来清理此心，尤其是乱法和演讲乱法过的同修，必须要清除此心，让我们从心归正，从心做好，成为真正干净纯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